好，谢谢弟兄姐妹。今天呢，今天天气也蛮冷的，而且这个第一次，这个教会的门在被堵住了。就是都能够平安来到这里，感谢主。首先要请大家原谅，因为我们去了以色列一个礼拜，就是我去的时候做了一个不好的决定，没有打，你打开吗？听到吗？听到吧，听到吗 ？OK， 听到。就是我觉得以为这个Tel Aviv是代表整个以色列，所以就去找一些网上的这个气候。是预测它是60度左右，60度是他们这个十几、15度、16度。谁晓得耶路撒冷跟特拉维是差20度。所以就是整个以色列都是大概40度左右，有的时候曾经到了30度，就是文华是他们是摄氏。所以就是我衣服带的不够，因为我太太是要靠我去给她资讯怎么样 pack， 全部的衣服都是她带的，所以我就是这个衣服不够，所以就在那里就是游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不是游圣殿，风啊很大，而且在加利利湖上面看见耶稣在那里，就是要平定风海，但是耶稣不在，所以我就被风刮得一塌糊涂，所以就是回来就感冒了所以而且我感冒不单止他回来，他本来所以我以为是这个是敏感，后来真的发现是感冒，所以他后来也要感染了所以其实这个礼拜都是还在恢复中间所以喉咙不太清楚，希望神志比较清醒不然的话希望我讲话就请大家包涵要是讲得不清楚请大家原谅，也请大家继续发问题这是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感受，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要买了一些的CD DVD 还有相片然后自己也去了这些地方特别给我一个感受，就是第一我这个整个旅程都是跟基督徒在一起，第一次所有的旅游去了好几十次旅游，第一次全部是基督徒，因为是一个香港的一个教会团体办的所以都是大家都彼此相敬如宾，有时候有一个姐妹后来买东西丢掉了所以整船都在那里等他，后来就祷告，然后他们当然也没有手机，所以后来差不多有两个丢掉，一个是弟兄丢掉，一个是姐妹丢掉然后就是后来去找到他，然后回来都是大家在组里面的彼此的照顾。第二就是发觉那有新的发现，我以后跟你讲了什么死海古卷这个关于我们的希伯来圣经有很大的一个印证，就是这个希伯来圣经原来公元900多年这个唯一的抄本我以为是以前在英国，原来是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而且跟死海古卷是公元前200年1000多年的时间，经过了这么多的不同的抄本发现了西海古卷，那个希伯来文跟我们现在所有的原本的希伯来文最晚的抄本就是公元900年，就完全一样，就看见我们的旧约圣经是神的默示，是一起的，全留下来没有错。第三还是发现觉得这个以色列这些人，他虽然经过看见这个犹太大屠杀这个纪念馆他很惨，当然是很惨，但是他扭曲了，就是整个都是基督徒的责任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诽谤，当然是有这个历史的这个根据，就是希特勒是用了马丁路德他很多的这个改教以后的是语言来说支持他是要杀犹太人，但是马丁路德从来没有说要杀犹太人这个基督教也没有说一定要赶尽杀绝，他们要希望他信基督教是真的，但是这个隐去了，就整个基督教都被犹太教在骂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犹太现在是很骄傲的，因为带我们去这个整个旅程的是犹太的一个导游，他就是他相信亚伯拉罕以后一切都相信，亚伯拉罕以前一切都不相信所以就是对他们的列祖，对他们的祖宗有特别的血统关系，给他们犹太教优越感了，他们就接受，他自己也不是真正的犹太教徒，他是 cultural Jew， 就是 secular Jew， 就是不跟随律法的一个犹太人。所以看见这三点对我一个启发很大，所以以后我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就来将创世纪结束。对不起，你们读得很快，但是我们讲得很慢。希望就将整个创世纪一个总结将一些的思想跟大家分享，也是谢谢林牧师给我们机会因为我们以前也希望教过创世纪但是希望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特别从科学的角度，这一次没有机会。我以后有机会，要是你们有喜欢，可以跟其他的跟创世纪有关系的一些的学术一起来讨论。但是今天我们要将这个创世纪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月色的环节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月色的环节，我们上次已经就是讲过，就是基督就是整个创世纪，整个创世纪是救赎跟创造。创造我们讲了很久，我太太讲了很多，然后就救赎是在亚伯拉罕开始就是看见人的堕落以后，只有一个就是信他的人，就是亚伯拉罕信生之父，从那里开始就开始了一个信生之旅。但是创世纪第一章就看见神的创造第三章的告诉人的堕落，那些三章哪里已经给我们一个救赎的影子，那个是影子在哪里？在上世纪第三章已经讲到神的救赎，在哪一章哪一节哪里讲到？上世纪第三章就讲到神的救赎。第三章十五节。神的对蛇的后裔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但是女人的后裔单数，女人的后裔单数要伤蛇的头所以这已经预言这个女人的后裔为什么是男人跟女人的后裔才可以生下来，是女人的后裔又而且一个单数，这是耶稣基督。当然犹太人不相信，不承认，我们基督徒就看见神在第三章已经开始给我们有救赎的这个启示。但是在约瑟这个循环里面起码我们看见所有一切的这个学术上面的研究都看见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预表。月蛇那个环节就是最后大概有十几章就讲到这个预表基督。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月蛇是整个圣经里面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犹太的祖宗里面其中一个唯一一个没有说给他们一个负面的一个批评。你说亚伯拉罕有负面的一个批评因为他娶了太多老婆然后就是以撒也是不好他是就是也要说谎，说他太太是他的妹妹，雅各更要不要讲了，他是要抢这个说。那么但是约瑟没有讲他不好，他讲到他就是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喝要讲什么等下大家可以想一下，但是没有说就是很直接的说他负面的一个批评。所以约瑟可能就是代表一个是耶稣的正直，耶稣一生没有犯任何的错误但是他是被诬告，然后后来是被钉死。那约瑟也是一样，他是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除了是被父亲宠爱以外但是就被他的兄弟出卖被放在这个的干的洞穴里面，要被卖到埃及被他的主人重用，当了被他的祖母谋告然后被做了监牢，被做了监牢里面做了13年要跟他这两个官员解梦了以后也被忘掉，还要再等两年所以就是在出来的时候就是能够解梦，然后就出来以后趁上来这个30岁的左右就是做了十几年的这个牢，然后到39岁后来做了这个整个埃及的宰相，在这跟自己的家人重逢然后就开始了这个整个出埃及记这个前提就是他们搬到以色列搬到埃及去。 所以你看见就是然后就是约瑟又有叫将来要预表他们要出埃及，他死了以前你说你们要回到你们以前出来的地方所以这里告诫看见就是他是被降低，他是无辜然后后来被升高，升到最高，而且不单单管他自己的家人，来管理当时文明世界里面一个重要的人物所以其实有一个基督这个十字架的代表，就是无辜的人受苦，但是被在卑微的时间后来被高升成为至高。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有犹大就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哪里，就是犹大后来他的约瑟将他们的兄弟跟他在相认的时候，在埃及的时候就是要用这个他的计谋要给他们认识自己的罪所以就将他们的家事要讲出来，后来就用计谋说要将他的小弟弟就是便雅悯要从埃及带来，然后才去愿意给他们粮食。所以后来这个他们犹大是当时是这个大家记得这个犹大在这个约瑟被卖到这个埃及的时候扮演什么的角色的，有两个他的兄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一个是流便，一个是犹大。犹大为什么当时要出来讲话，记不记得犹大扮演什么角色？不要杀他，对，其他的十一个兄弟都说要杀这个约瑟。流便他是长子，但是后来被父亲贬低，因为他犯了奸淫所以流便要仍救他自己的长子的名分，要为父亲留下这个爱子，就是约瑟，将他丢在这个干的这个坑里面。所以这两个人在约瑟的兄弟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犹大他派人就晓得说要本来要将这个约瑟要回去将你的最小的弟弟带来，然后雅各说不行，这个是我的命根，我的另外拉结生了两个小孩，一个就是约瑟，一个就是便雅悯我自己也有一个便雅悯我自己的儿子是唯一的 son of my right hand， 我已经是很老的时候在生他，我对他也特别的疼爱所以但是我太太是喜欢他老大没有办法所以但是费奥米对我来讲也是也是要，因为他奉献给神了，所以我们也常常为他，但不是为大儿子不祷告，但是为他也常常祷告，因为他今年要开始一个新的差事，就是开始一个全部是亚裔的英文的教会在洛杉矶所以请他大家为我们的费奥米这个判牧师祷告。所以他就是雅各就不愿意给他的费奥米出去，因为他是命根，最后只有一个，他拉杰是最爱的老婆，所以生他的时候死了，所以生他来接近两个儿子，老大被他的哥哥骗了，说已经被杀了，这老二就要判出去，他不愿，所以犹大就向他的爸爸说，保证，要是我不将这个便雅悯从埃及带回来，你就杀我吧。所以有一个代赎就是 replacement， 就是 substitution， 代替这样的观念除了在以撒就是被献的时候有一个羔羊以外，现在第一次是用人来代替另外一个人，在以撒是用一个羊，一个公羊被捆住在这个荆棘里面代替了以撒来献祭，所以这里就是第一次用人来代替另外一个人的观念，在这里开始。所以从这里开始就是看见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预表已经在哪里慢慢的展示。我进去去以色列也是说他们就是从来不接受耶稣是他们的救赎主所以他们现在在这个哭墙在耶路撒冷的底上这个心肠就更信殿的地方，他可能挂了一个洞，你们可能以前也不晓得，就是那里挂了一个隧道，以前是西西家挂了隧道，他们现在以色列那是亚虎，他们去是在第一次做开门的时候，在二十几年三十年前挂了一个洞，在经过这个哭墙就叫 要在哪里去看这个圣殿，因为现在圣殿是在维教徒这个中国的话在那里盖，所以犹太人不能够在那里祷告，所以他们就挂一个洞在下面一个隧道，所以我们要跑到那个隧道去跟他们一起祷告，就是他们要哭墙要祷告要祈祷他们的弥赛亚到有一天再来，我们的弥赛亚已经到了，他已经在创世纪已经告诉我们他已经来了，他就是代赎的羔羊，他也是代赎的救主，所以在约瑟里面已经给我们看见一个代赎的观念，所以大家听不清楚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意念，希望你们从里面看出来。好，那么就是那么下面就是讲到第二点，就是第一点就是救赎啊，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表啊，第一个约瑟的环节，第二个就是神的主权，这个特别是约瑟啊，在哪里对啊圣经啊，这个讲到就是一个句啊，在创世纪第五十章第二十节，应该回去要背的。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就是约瑟当他的兄弟，他爸爸死了，雅各死了。然后他们就密，我相信他是密告的。他说：“你，我爸爸在没有死以前要告诉你，你要赦免我们的罪，要以后要照顾。”我这雅各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但是起码他的兄弟这样讲，所以就不要记恨在心。那么约瑟怎么样去？约瑟就还心里面很忧伤，他在对他的哥哥怎么样讲？像是第五十章二十节，对，所以这里就是整个神的主权的一个中心，不单单是创世纪，不单单是约瑟，也是整个基督教整个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就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就是他不单单是能够就是 overcome， 就是 overrule， 就是能够超乎人世一切的权能，人世一切的政治的影响，人世一切的这个帝王权能、军事财富的权能，他们人是可以用这些方法来要达成人的愿望，但是神是要超越这些东西来完成神的愿望。在你要是你回去尝试看的话，上世纪对这个整个列祖，哪里亚伯拉罕一共占了15章，以撒还有一两章，雅各可能10章左右，但是约瑟14章，所以差不多亚伯拉罕以后就是约瑟他的这个强势的记载。所以为什么用这么记载呢？我相信是要上面是有这个神的主权。第一，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约瑟的境遇是低到谷底，因为他从来没有为自己伸冤，他也从来没有去用什么计谋来将他自己再逃出这个炼狱所以神就是要给一个自己一个人，就是说你不需要按着自己的计谋来去解决几个问题，所以当时神就允许一切在外面所发生的事情，神家在不同的计谋上面要将它升到至高第二，从神的角度来看就是上帝主宰约瑟的这一生，但是没有说约瑟自己负责，他自己有做很多很多好事，他没有做一件坏事，但是他是用他的计谋，但是好的计谋，不是去诡计你说你可以说他对他的兄弟要考验他这是诡计，但我觉得不是，他是一个智慧来帮助他的弟兄晓得他们的错误，然后就给他们看见他的真心，才要给他们就是面对面认出他们是一个亲戚。但是神是神是掌管他的一生，允许他困境，领导他拯救他的全家。第三，这个人是完全的正直就是他是从来没有说怨过神也从来没有骂过他的爸爸，没有骂过他的兄弟。要是我的话，我一整天都在发怨言我常常都是，今天牧师讲得很好，就是对我来讲是今天早上才发怒就是要求神怜悯，就是但是要是我要学习约瑟的话，就一点怨言都没有 一点怨都没有，人家忘了他两年，给他解梦，忘了他两年，他也没有说骂他一顿，没有，起码是圣经没有记载。我相信圣经，要是他有的话，一定记载。他说应该是没有，啊，所以就是他没有去啊逆境顺境里面，啊，他都是啊他都是就是逆来胜这个胜受，但是没有说接受，好像这个印度教一样。就是我的命运是这样，我就不反对了，所以我们不改进整个社会，就是有社会的阶级，但是我们基督徒是要面对现实，但是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啊。我们要是这个生意不好，我们要改进，我们做了工作不好，我们要改进，要我们读书读得不好不及格，要读得好一点，研究的项目这样的填得不好，要研究好一点，但是不是说要计谋，要绕圈子，要 cut corners， 要就将要找捷径，不是这样。约瑟没有这样做，所以约瑟是从这里看见这是神的主权。然后从这个约翰的不是这位约瑟的一生里面，我就将他分开，是有一个四个循环。约瑟里面，他一生里面有四个阶段。有没有问题在这里？那要是没有问，我们就是我下一个就问你了啊。所以就是约瑟的循环，兄弟之争就是从他开始了。然后第37章就开始记载这个约翰跟雅各、以撒下这个下埃及寄居的地啊。所以特别是提醒在37章的时候，他们在哪里啊？37章的时候，以色列整家在哪里？37章还在迦南地，还在迦南地。你要回去最后一章的话，也是说他们要回迦南地，所以这个 land， 这个土地，这个 concept 土地，这个观念在上世纪很重要，在整个以色列也是很重要。我们今天以色列也是说他们这个地图啊是怎么样去用，他们要一定要回去以色列。看，我就问那个犹太的道友，你们怎么样去跟我们解释以色列这个地方究竟是以前是属于巴勒斯坦呢，还是属于以色列？他们就讲不清楚，讲不清楚啊，就是要怎么样讲大卫的城，然后真的他们祖宗是1890年、1867、70年才回到以色列的，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差不多大部分是移民回去了，原来的以色列人就可能就在旧城里面那个 Jewish Quarter， Jewish Quarter 回去是最新的，原来是他们在Six Day War 1967年的时候被毁掉，然后来就是新的以色列的政府再盖起来，所以 Jewish Quarter 是最新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 Quarter 是最老的，然后回教的是第二老，然后第三是 Jewish Quarter， 我们就全部都看过了。所以在哪里就看见他们对于这个地主的观念很执着，这个是他们的土地，他们要回去建国，因为他们是在这枯场里面去每一天祷告，就是希望他们弥赛亚过来，叫将他弥赛亚前面这个橄榄山全部是回教徒的墓，回教徒的墓就是说你们呢犹太教呢，我弥赛亚回来我要掌住你，让你不能进来。他们就要将我最后就去看那个第二圣殿的第三圣殿的一个蓝图，他们就每一天在思想怎么去再盖第三个圣殿，就是要将现在回教的庙将它拿走，就盖第三个圣殿。他们觉得要在这个地图上，这是神要拯救以色列一个的观念。所以在这里就是因为这个创世纪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迦南地是对他们重要的地方。然后这个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这个雅各这个实际上这个采衣采衣的问题，大概这个采衣大概很多人都以为这是相片啊，这是采衣。实在来讲，这个原文是一个 multiple color bright clothes， 这是一个实在这个希伯来文是不太清楚，因为后来在这个亚沙龙后来他是他的妹妹。他玛被他的哥哥是大卫另外一个老婆的儿子去奸淫，那这个他玛就是后来他也有彩衣，也是一个样同一个彩衣，他那个彩衣将他撕破，就是代表他的痛苦，就是连他原来这个彩衣是代表他是王家是公主，在这里是代表彩衣是这个雅各给他的儿子约瑟，一个对他来讲是不单单是儿子，是他的王子这样的地位。所以你这里看见啊，一个老爸对他十个儿子， 就是有一个其他给一个彩衣，其他人就给他一个草衣，所以就是怎么样影响他的兄弟的这个问题了。你看见这个雅各看他的哥哥以扫，在他的爸爸以撒也利百家面前，就是因为就是一个妈妈喜欢他，爸爸喜欢以扫，他们就吵架一顿，这到了现在还没有解决啊，所以就是到现在。到这个雅各就是重组夫妻，就是一样，也是对他的十二个儿子里面一个特别的痛爱，就引起了整个他兄弟中间的仇恨，中间的仇恨。特别这个彩衣也是一个重要的，可以看见就是一个彩衣长袖的，当时他的牧羊人。我去看了以色列，当然现在还有羊啊，在附近。这个要是牧羊人去看羊的话，他穿一个长袖衣服，好像衣服也耶稣这样长袖的，他可以方便去赶羊吗？没有，就是他们很轻便的，他们是短袖的，所以这个长袖代表他就是一个 privilege， 一个特权。他的这个约瑟不去看羊，他的哥哥去看羊，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十七岁在哪里？三十七节说有没有这个圣经里面怎么样讲这个约瑟？他对他的兄弟怎么样讲？
做梦？
没有，没有，他做梦以前。
把他胳膊
换一段。就照打小报告。他十七岁的小孩也不年轻了，这是十七岁的年轻人。他是，你觉得他是有好不好的用意，还是他老爸这样叫他做，他就去做？
他是个正直的人，看
着
都正直。
对对，很可能是这样了啊。那么后来他就造梦了，刚刚这位弟兄说造梦，做梦，他做了什么梦？做了几个梦？上面有个两个梦，讲什么东西啊？对，而且后来他告诉他兄弟的时候，他怎么样讲？这个时候，这个是不是在这个他的兄弟怎么样讲？他们喜欢他，他这样讲吗？他们老爸，他的妈妈已经死了，这个威丑就是生范南美那时候死了，所以他说他爸爸有什么样告诉他？他也跟他爸爸讲了，他爸爸怎么讲？
还不相信他。
所以他爸爸也说你这样做是不是最好，但是我是他的话，我就应该怎么样讲？十七岁我做了这个两个梦，告诉我爸爸，告诉我妈妈，告诉我的兄弟，
放在心里
不讲。这个不晓得，让大家去衡量一下，究竟他应该不讲啊，还是应该讲？要是讲的话，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讲？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但起码圣经没有说他这样讲不对，也没有说他这样讲是对，所以怎么样衡量？大家去思想一下 ，OK。所以就是究竟他这里是有没有亏欠？这个我不能讲。我大概说，我可能猜测他是比较天真，好像我自己我猜想想，我是七十岁的小孩子，他是十七岁的小孩子，我是七十岁的小孩子，就是我已经只活了一生，还没有真是活出真的一个成长的人的一个样式，但是他真的是十七岁，可能十七岁，可能到这个十七岁年龄，可能十二岁的思想，就是天真。
那会不会是骄傲呢？
我不清楚，你可能衡量一下。要是他真的这样的时候，穿一个梦不讲也不行，讲了怎么样讲？所以就是很有可能告诉爸爸说，我讲了反而是不是对啊？可能这个不是我吧？是不是我这是幻想啊，还是怎么样？所以就是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圣经没有负面告诉他不应该讲，对。
他会后面他会从神那里来，您跟他同在，他会解梦。这个时候他是不是他就知道这个梦的意思了？
我不清楚，圣经没有讲，圣经没有讲。但后来是实现了，这个是实现了，因为他十二个兄弟在见他在埃及要劫粮的时候，是向他跪下来。后来雅各去了，他跟他的另外一个老婆利亚到了这个埃及，见到他的埃及的宰相的时候，还没有甚至就是向他告诉他，他也是晓得他是约瑟，他是他对他也是跪下来，然后在他这个雅各给他祝福的时候，他也说 跪在堂前敬拜神，是另外一个可以解释他跪在耶稣面前祝福他这样，所以就是他父亲也向他跪拜，所以这里可以看见他的启示是有神的旨意，他怎么样去讲给他的兄弟听，讲给他父母亲，是一个另外的问题。我可能是天真，可能是骄傲，但是我不敢讲，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他是天真无邪，就是我们要怎么样 grow up， 怎么样 grow up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啊。所以，然后第二个就是啊，从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可能要大家啊问一问啊，就是在约瑟的采邑中间。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插曲啊，就是为什么圣经要将犹大跟他们另外一个他嘛啊，就是他的媳妇啊，大家可能晓得这个故事了啊，为什么要将这个故事插在中间？大家晓得这个故事什么啊？这个他嘛，就是他的媳妇啊，犹大是实在犹大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当时神就拣选他变成了耶稣的祖宗，他是到了这个迦南地就是娶了一个迦南地的女孩，又生了三个小孩，生了三个小孩也不跟他们娶这个以色列的人，跟他娶迦南的女人，然后就是老大老二都死了，老大娶了这个媳妇叫他嘛，本来要将他跟他嘛，老大死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立位记这个法律，说这个王兄的妻子要嫁给弟弟，然后弟弟跟他生小孩是属于他的王兄的，但是这里还没有这个法律，但是这个意念已经在哪里，但是犹大就没有将他的他嘛送给他老二，老二也死了，老二是送了给他，对不起，他是娶老二就嫁给老二，但是老二不愿意留他的后裔给他的，圣经讲的一个 section 很 explicit， 就是你自己回去看，就是很奇怪，将他的西门留在床上啊，所以是，但是神的圣经里面讲的东西就是有很深远的意念，就是这个是一个恨。在 sexual relationship 上他也不要对神负责，所以他神就 blame 他，神就将他杀死，然后他老三长大的时候本来要 expect 这个公公要将这个寡兄妇嫁给他老三，他没有，所以他将整个故事就放在里面，后来就犹大就是以这个糟糕的奸淫的这个 terrible grandfather， 然后就是将跟他的媳妇就是有关系，然后就后来就生了他在这个耶稣的祖宗 Paul Paris。 所以为什么要将这个故事放在哪里？发生了非写不可，他可以写在后面，他可以写在后面，为什么要写在这里？
我觉得是讲的证明犹大是很有担当的人
啊，你觉得有担当的人 ，OK。他们就讲到犹大是要代表他自己一个整个种族要代替便雅悯，要代赎啊，这里。但是他其实可以在犹大没有出来讲话以前可以讲啊，但是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也不清楚啊，实在他没有说是约瑟跑到这个埃及以后才发生，还是以前发生，没有讲。就是将这个加进去，所以这里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约瑟，是一个预表基督的一个前奏，特别是讲到犹大，因为约瑟跟犹大是这两个中间一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约瑟，一个是犹大，所以犹大为什么是这样子？就是神拣选弥赛亚的祖先，因为在49章，你回到神要祝福整个他十二个儿子的时候，犹大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他49章10到12节，哪里就讲到这个杖不要离开犹大，因为他以后他的祖宗他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就看见他是一个违背神的一个人，他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引使他的儿子早死所以看见人生有罪，犹大是一个罪人，但神还是拣选他，因为他后来有一个愿意出来代赎的心，我向他的悔改要真的要向他自己的对他自己的罪要负责。那么第二讲到这个他嘛犹大说过一句话，后来他发现他跟他这个他嘛他说他嘛是他怎么样形容他嘛 他比他更有益，所以犹大承认了他这个外邦的媳妇比他有益。然后后来，而且他也是寡妇，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寡妇，也是一个外邦人，也是一个义人，是谁？
路德。
路德，所以就是也是一样，路德也是嫁给一个犹太人，他丈夫死了，他自己也回到耶路撒冷，后来就成为耶稣的祖母，也是一样。所以其实特别看见这个两个观念，神的主权可以超乎人的罪，第二，神是接受外邦人归信他。这一次我去以色列也有一个新的启发，就是晓得什么是犹太人。我跟我太太在飞机上一起在讨论什么是现在的犹太人，你们觉得是谁？
信犹太
教的，所以不一定是血统，因为在起码耶路撒冷里面有不同的颜色的犹太人，有一些是非洲犹太人我在实在在历史上也有就是有些是非洲人，他听说是罗所罗门跟四方女王的后裔。那么中国也有犹太人，所以这是血统。我跟这个犹太这个导游也跟他讲，他也承认说犹太的民族里面有很多这个 proselyte， 就是归信犹太教人。然后归信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种族，归信了以后他的后裔就是一直下来都是犹太人。所以不同的种族，所以现在犹太教 Jewish 不单单是回归以后就是犹大族犹大便雅悯族回去以后就变成了现在的犹太教的后裔，是不单单是 Jewish， 这个 Jew 是从这样来，是以是这个归信的犹太教一个宗教的系统，到了现在不是一个种族，不是血统所以这个 kosher 是不敢恭维，我不喜欢吃 kosher， 但是他们很清洁，虽然我是没有办法没有缘分，就是还是感染不可能不是因为吃了这个 kosher， 就是犹太族民族的病，是因为这个病菌的问题。那么第二点就是第二循环就是有这个约瑟到了这个埃及，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解梦者约瑟，他第一个循环是发梦者约瑟，第二个循环是解梦者这个约瑟当然你就是从39章开始，三世纪的重点从迦南地就变到了埃及，而后来也回到迦南地，所以埃及是一个重要的地方约瑟卖到埃及服侍主人的波提法，因为有神的同在万事都顺利然后就是而且他也帮助他的主人，一切都顺利，所以他做的事情就是一切都是神奇妙的安排，而且他一直都是没有将自己的这个地位提高，说不是因为不是我就是很棒，没有，他是因为神跟我同在，所以他这就是很 efficient， 很有效。那么他在讨他的主人喜悦，但是他的主人是个老婆很糟糕就是他是看见这个约瑟是年轻貌美，就是俊美英俊的男孩，所以哪里就要勾引他而且他自己就是从来都没有去妥协而且要特意的要避开他的祖母，不单单避开，要特别要逃走，要是他祖母要捉他的时候他要逃走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要逃走。这个女人真是不单单是河东狮她是捉人的她可能是很漂亮都不晓得什么起码越是不要管她，但是她抓人的抓她的这个好像狮子的要找捉食的人，像这个越是的衣服也做掉我不晓得这个是彩衣还不是彩衣，当然是一件约瑟的这个衣服也给他做掉，然后就约瑟就被这个祖母在这个祖母在找诬告，这个祖母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女人，以前说我喜欢这个年轻人很喜欢，现在说你这个老公波提法找一个希伯来的奴隶来要尝试要侮辱我，所以这个女人真的很势力很厉害，好像这个海上那个这个药妇这个大淫妇一样，在这个西路，他就说在以前喜欢他的时候要给他做很好的，要做我的爱人，但现在是你一个奴隶，所以你看见他卷口一个人就爱变成恨的这个很深入，但是波提法 你觉得他信不信他的太太？他现在在监牢里面，你信不信他？完全信还是不信？他知道他太太吗？
知道
他太太。他知道他太太就不要管他了，要就其实我好的仆人。
那如果他的太太如果不愿意他在那，要帮他接手啊？太太接手啊？
你觉得他是在帮太太接手，也跟自己接手？
哎，他们什么保守？是保守约瑟。
啊。
约瑟中了，他劝他将来他没好日子过的。
啊，对对对，好，我也对对，还有同弟同学妹，你觉得他这个波利法是好？
我看见他是了解他太太的行为的，
啊，
所以他放他的这个地方，他放他的那个监狱是
啊，
不是一般的监狱，
啊，
是奴隶的监狱，
对对对，
他是那些官员。
好，
伺候皇帝的事。
对，谢谢谢谢，很重要。所以这一点我们弟兄姐妹都看见，这个波提发也算是一个蛮好的官，虽然他是一定要维持他的面子，他老婆这样讲，他不能说他老婆不对啊，他也要面对他的法老，其他人都有的老婆这样控诉，你不能这样讲。所以就本来在埃及有这样的刑罚的，要是你要奸淫我的老婆，我是官啊，你是奴隶啊，就赶快砍头啊。就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将他放在好像同亲同姐妹所说的一个地方，他还可以就是一个 minimum security federal prison， 就是在一个地方可以跟其他的这个官员监牢的一方可以在哪里啊，可以而且也享受一个某一方面的自由，他还可以见人，见这个酒正，还见这个善长，这是一个 solitary confinement， 不是住在一个房间里面什么人不能讲话，那是 maximum security， 不是。所以这个波提法是给他一个网开一面，网开一面，我相信也是神在这里掌权，也是代表这个约瑟他没有一点被人捉得住的把柄，他一点都就是这个 Billy Graham 是我们美国一个传道人里面唯一的没有给人家控诉是陶师生新闻的，所以在 Texas 一个很出名的这个传道人这个已经离婚了，他是这个什么 Lakeland Church， 常常在网上讲福音的，他跟他老婆离婚了，所以就是你看见 Billy Graham 没有，他因为他从来不跟女孩子在一起，而且有一次给人发现他跟一个女孩子在一起，在公开，原来发现他是他的女儿。OK， 他从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他太太跟他在一起，那另外一个女孩子就是一直算是他女儿，所以就是约瑟是这样，他是特别逃避一些已有的地方，所以弟兄们，特别是我们男士，是对于最大的，特别是网上这些黄色的东西，你看见就他，你看 YouTube 一定要让他 restrict mode。不然的话就是什么东西都上来，就是你不要看他也给你看，所以就是你看这个网上的东西尽可能避开潮湿黄湿的这样的也有，确实是这样，所以感谢主给我们加拿大他保守他的金阶，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约瑟效做事的方法怎么样，在这里看见有他是神的祝福的，但是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的榜样什么
一直明白神的心意，
明白神的心意，但是不断的明白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
但是他去听了，他就是说他刚刚说一直逃避女主
啊，对，所以他是清洁，但是他不会这个 submit to 引诱啊，但是他对于他旁边的人是不是什么都管不管的，他对于酒正跟善长可跟他的关系怎么样，很好，因为他这东西也告诉他了，所以他一个是和蔼可亲的一个年轻人，不是好像我们的 teenager 整天叫听耳机，然后就是见到老爸老妈就讲两句，听到另外陌生人就一不讨好啊，就是牧师跟我讲，跟牧师跟你看见一个年轻人跟学说牧师好啊，你们的老爸老妈真的教养真的很好，我希望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子现在要见到一定要，中国人的传统都是先叫老爸好，老爸好，先生好，妈妈好，上课要先生老师好啊，这里这年轻人就不是这个月上那个十几二十岁啊，然后上牢，然后就是他也很礼貌很关心人家，所以这体贴人，他体贴人 啊，让他其实就引有刚刚周燕弟姐妹讲了，让他精明，他管理事情很棒啊。这个他的主人除了他的老婆不交给他以外，什么事情都给他管了。所以就是这个官来的，官呢不单单好像我们以前的中国的皇帝，就是最高的宰相，什么尚书都是给他管的。所以一切他就是很聪明，很条理，很条理，很有条理。然后就是还有他就当机立断，当机立断，当了九正跟了善长跟了解梦以后。他不是解梦，解完梦就算了，是不是？没有，我他还有什么要求啊？他将来解完梦以后，不要忘记我啊！不要忘记我，这个是很 reasonable， 很有理由的要求。我跟你讲了，不是你给我红包啊，啊，那应该是这回报是不说是耶稣说施恩莫忘报，但是这个是一个。起码你不要忘记我跟你讲的东西嘛，啊，所以就是这个不无理的要求，是一个当机立断，啊，但是你大家晓得就是，就是神还要在他牢里面等到两年，年多，他那个时候已经可能是27、28，啊，就是应该为什么要等待等到两年？这个大家晓得这个九正就伏击了。然后这个上长就被杀了，九正伏击以后还有两年多，又越说还是在这个监牢里面。为什么神不让他再坐牢这两年多？时机还没有到，时机吗？对，法老的梦还没有来，法老的梦还没有来，而且这个时间可能就是这个品格。大家神还要继续给这个约瑟等两年多，就是好像我们年轻人要给他的太太还是姐妹，他等了17年还没有嫁给他，然后再等到两年，这个是真金不怕红炉火，所以就是真的爱的话，我们就一直可以等到最后，但是神也允许这个约瑟再等到两年多。真的他在这个炉火纯青的时候，神才将他这个计划完成所以就是在这里可以看见这个第三就是约瑟的循环，第三就是兄弟重逢 OK， 这第三在这里可以比较雅各、以扫、约瑟跟众兄弟的故事，有没有可以比较一下？以扫跟雅各上礼拜这个牧师讲得很好，虽然他我们给他的差事很棒，13章一堂讲完，就是以扫跟雅各、约瑟跟众兄弟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他们也是兄弟中间有矛盾，相同的地方什么？以扫跟雅各、约瑟跟兄弟，他们是相同的。
雅各和约瑟都知道神的心意在他们身上。
OK， 是相同的地方。雅各晓得神的心意，他的兄弟晓不晓得？
不是兄弟。
不晓得。OK。除了以外，雅各跟以扫，跟约瑟跟他的兄弟，有什么跟他跟他父母有关系的？是不是一样？
就是偏爱。
偏爱，对。以扫被老爸是偏爱，雅各是被老妈偏爱，约瑟是被雅各偏爱。其他十个兄弟是不被偏爱，所以他们是因为这样。后来是怎么样重逢的？是他们自己去计划一起见面的。是神的计划，是外在的环境给他们见面，他们自己没有计划要见面。实际上雅各当时要见以扫的时候很怕，要将他的老婆儿子儿女都放在前面，自己放在后面。在约瑟是要积极去招他们，怕他的哥哥们要跑来去找他，不是要找他，是找来集粮。但是他自己要用他的智慧来向他哥哥的罪行显明出来。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他有这样的相对的安排。然后迦南是这个创世纪的重要的议题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就是看见约瑟被卖的埃及就是要告诉我们 就是基督徒在新约的看法里面，在这个加拉太书其他的书信里面，我们也是要出迦南，进到埃及，在旷野路里面要回归这个圣地，就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徒也要走到世俗，然后在世俗里面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然后我们要用圣洁的一个态度，然后回到神的国度里面。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兄弟重逢，有七个丰年跟七个方年，这个法老这个发了一个梦，所以就是这个时间就是有这个九正，就突然间想到这个约瑟给他的解梦，所以当时候就给这个法老介绍就是，所以法老就请这个约瑟就是能够就做了他的一个宰相就像这里在41章34到36节这里可以我看见这个约瑟，就是因为在牢里面有一个不单单给这个酒镇跟这个县长有好印象，还没有其他人对他好印象。
没有。
谁啊？就是他下面有一个官员嘛，管理他那个官员，法老一定问过这个官员，究竟这个监这个牢里这个监牢里面的这个囚犯有什么毛病？当然，举证是一个了，另外一个是他对他的官员也很有负责，他可能是代表所有的囚犯来去向他的市狱长去报告的，所以这个狱长也给他一个很好的建议，所以约瑟不单单在了波斯法那里有好的榜样，在他主母面前有榜样，在警政县长上面也评价，在他的另外一个监狱长前面也是好的榜样，所以法老才有这样的这个信心去接受这样的人做他的宰相，而且想到他是希伯来这个民族里面后来是被搬到这里，没有什么罪行的，根本就没有这个bad record， 没有这个好不好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约瑟为派他治理这个埃及，你觉得他有什么这个管理的才能？可以从圣经里面这个记载在41章15节，你觉得约瑟有什么才能？第41章15节哪里讲讲？41章15节。我没讲错，是应该是他出去巡行埃及地，怎么？他45节，对不起啊，41章45节，他出去巡行埃及地，他要自己个人。要到处要跟这个人民是在一起，发现他们的问题，不然就是在高高在上坐在白宫里面什么都不管，这个不行，一定要跑到所有的地方，要跑到每一个 city 来去管他。第二，他除了这个去巡行以后，48节怎么样？48节我们讲41章48节，在船在七个分年里要将一些个粮食。直在哥的城里，哥城的周围的田地粮食都直占在本城里，所以他这个国库这个 federal budget 跟这个 state budget 这个 city budget 管得很清楚啊，不是 federal money 就是 state money， 但是两个不知道混在一起，因为他是有不同的管理，他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一个最好的总统，最好的财政 OK。 然后第三，然后就处房OK， 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当他做了宰相以后他有没有妥协跟当地的埃及的那些时候埃及是全部是多神教，他们呢有太阳神实在世界不晓得，就是这十个灾难我们可能没有讲，十个灾难，十灾出埃及就是讲出埃及，十个灾是针对神给他们，十灾是针对他十个神， 埃及的十个神，所以埃及是多神教。那么埃及的宰相在法老以下，众人以上，你觉得约瑟有没有跟他们的宗教妥协？为什么？孩子的名字刚刚讲了，就是他这个女儿给他名字，然后就是他也给他改了一个埃及的名字，但是他生了两个小孩以后，他改他的名字，马拿西跟以巴莲，他们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对，就马拿西就是他忘记他的困苦，他数炫他的神恩典，曾使他忘记他的困苦。那么另外以法莲是什么意思？而且这两个都是希伯来文的文字，他自己的名字被改，所以你相信他的太太是给他牵引变成了犹太教徒，还是他变成了埃及教徒？他太太没有反对啊，再给他生了一个小孩，所以太太是被他淘汰了，不是被他淘汰，被他昏淘淘化了，被他熏陶变成了犹太教徒。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他OK， 我再还有一点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他那里做很多事情 ，OK。然后可能大家都晓得这个后面的情形，然后 OK， 我上面再讲 ，OK， 上面再讲，就是这个他跟他他的兄弟见面的时候，他因为他粮荒，所以他们的兄弟也在迦南地要跑到埃及去提粮，然后这个约瑟用了很多的计谋。然后就是大家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了，所以就不要详细讲了。就是他两次提粮，第一次提粮，他就将所有的银子都放在他的兄弟的这个银包里面，但是他那个时候便雅悯还没有回去，所以他要晓得他的老弟小弟还有没有生还，所以他就说要将他的钱拿回来，在这个计谋，要说他们是干系。是这个是来做最怕好的事情，所以将西缅就捆在埃及，所以他们要回到老伴那里，要将他的最小的弟弟要带来，所以第二次是提粮的时候，犹大就做这个保证，说这个便雅悯回去我要带他回来，然后就是后来就他们就在大家相见，大家这个情形大家很清楚了，所以我就不强势讲到这个42章到45章，这个是很多很多，这个要是你是写这个这个 drama， 就是用 Hollywood 的这个这个剧程来写的话，写得很精彩的，特别写到约瑟怎么样去在人面前怎么样，就其中有一句话可能要大家去思想一下，就是约瑟对他的兄弟讲过一句话，说岂不晓得我是埃及的宰相，我可以用坚固来晓得你们这动心吗？有一句话这样讲过的。你觉得约瑟根据这句话，是不是他变成了埃及的一些坚固的硕士？他会算命的，坚固。
占卜，
对不起，这是广东话。占卜就是他可以 divination， 英文是 divination， 就是说我 ，Do you know that I am the Prime Minister of Egypt? I can do divination and know your motive。就是我是埃及的宰相，我可以晓得你们的动机，因为我可以占卜。你觉得他是这样，是因为他已经跟埃及的宗教同化掉吗？不是 ，OK， 对他没有这样讲 ，OK， 我下面给他一个证据，他没有 ，OK， 我下面就讲一下，就是他将，他怎么样管理，管理这个埃及的粮荒而已，看见那个品格 ，OK， 就是他哪里做了一个很多事情，大家晓得他做什么东西，他怎么样去法老解决粮荒的问题，使他能够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宰相， 你可以看看在47章，他怎么样用法老的粮食 ？OK， 第四十七章。OK， 第一，他怎么样在埃及？实在他是一个埃及王国的一个大功臣啊，他能够帮助埃及将人心归顺给法老。他是一个伟大的 Prime Minister， 他能够代替皇帝，就是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唐太宗，他是用武力来征服贞观之治，但是他是用人心，用他的策略，用他的财政来将所有的埃及人的心都归向了法老。他做什么东西 ？OK， 第四十七章十四节，他用他埃及人的粮食来换什么？换埃及人的财富。就是你要用钱来买我的吃 ，OK。然后第二点，他要就是，这里应该是我看看是，他的第二点就是他要换个万埃及的坏及的这里不讲了，就是 ，OK， 过去了，我一个刚丢了几个。他换了牲畜，对，三十公里。OK， 可能我就是他换了牲畜，第二点是换了牲畜，第三点是换了他的田地，然后第四点他也要给他们定了一个纳税的标准，一共有五点，我应该下面有的，我可能我需要跳过去，应该是第四，对，出去这可能我要将这个 PowerPoint 改一下，我就是已经在我的 notes 下面，我就没有放在 PowerPoint。 他一共有五点帮助这个埃及法老。第一，他用粮食来换埃及人的财富。第二，他用他的粮食拿这个埃及人的牲畜。第三，他要用他的粮食要买了埃及人的田地。第四，他要给这个埃及纳税这个制度是20%，五对一，就是你拿五省的东西，你要给我一份，这个比美国还低啊，美国是30几个%，所以这是相当好的税收制度，就是现在当时候是要是中东的王帝啊，他们要是可以将你的财产全部拿走，也可以最公平的也拿走一半，他也没有事将他拿走1/5，是很公平的，很公平的。而且他有一点，他没有买祭司的田地，这有一点，在这个应该是在47章哪里，没有买祭司的田地。为什么没有买祭司的田地？
不洁净
吧？不洁净。
因为
法老给他们直接的钱 ，OK， 他也是，我觉得杰里他是要为他自己开一条路。他在埃及可能要以后要住400年，他不晓得，他起码他晓得这个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神已经说你的子孙要在埃及住400年，所以他已经有一个预言，他要为自己的子孙开路，就是在埃及400年，他不要跟他们同化。所以他给这个埃及的祭司，当时他掌权嘛，他是除了法老以外，祭司就是他，所以他不要冒犯祭司。祭司是法老的一个主要宗教的领袖，所以他对他恩待，不要管他。所以我觉得这里是一个智慧，他也用他们这个 divination， 就是占卜这样的方法来说，我懂得你们的东西，但是我不用。我不用，他要给祭司们开一条路，给他自己有这个地位，以后他继续用他犹太教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另外他死以前也告诉他儿女说，以后四百年以后，他不晓得四百年多久，但是以后你回去要将我的尸骨搬回去这个埃及。所以这里我相信是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就是以这个将这个问题就是给大家一个分享。我想在后面啊，对对，所以我刚刚大家已经在各山地，就是现在的一个这个 Nile River 的 Triangle， 就是 Delta， 这个 Delta 就是在这里附近，所以这里一个歌山地这里特别是记载，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歌山地这个牧场，当时这个埃及是什么样的社会？奴隶社会。其实人是以色列人搬到哪里？是游牧社会，所以他们被搬到安葬这个歌山地。今天我没有这个机会去埃及，那里是一个这个绿洲，这个 oasis 沙漠里面有这个哪有其他地方都是很多的农田，哪里是一个 oasis， 是一个草地，很大的草原，所以他们就搬到哪里去。这个当时候这个法老这个地方是没有太多用的，因为草地可能就是很多灌溉的地方可能是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歌山地是中间，在这个埃及现在开罗附近所以就是他就在那里做牧人，在那里四百年。然后就是所以我刚才所讲的东西就是他要换这个粮食在这里，他是换取了信书，就在这里。刚刚我就讲的东西就是忘了一点，就是所以后来就是他没有把祭司的地，就是因为他给自己一个宗教的地位，起码四百年可以继续的再用他自己的犹太教在那里。那么最后就是讲到这个耶稣，在他死以前他要跟着他的爸爸交账这里就是特别在雅各对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里面，这两个人是特别的强势，特别的这个篇幅最多的是哪两个？马拿西以巴莲，他们变成了谁的子孙了？雅各的子孙。所以后来就没有约瑟的支派了，除了到了启示录才有约瑟的支派，但其他一集下来都是叫马拿西跟以法莲，就是约瑟这个支派特别的在。那么另外一个对哪一个儿子也特别的祝福的？
犹大。
所以只有犹大跟约瑟，其他的讲一句，犹大就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可以看这些名字。所以我就是将这些东西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我可能就是不要尝试讲了，就是只讲一句。最后就是讲到他雅各死了，然后约瑟就要将他的爸爸的尸体运回到迦南地你觉得他运回迦南地的时候跟埃及人跟迦南人有什么冲突啊？但是以色列现在这个总理死了，人家将他的尸骨从埃及混到耶路撒冷要是他们现在的情形，你会有你跟他当时的情形有什么分别？雅各的尸骨从歌山地要运回这个迦南地，埃及人怎么做？给他们要举哀70天了，70天，而且当时候犹太人要是沮丧的话只有30天，但是埃及人用他最隆重就是法老死了这样的这个礼仪来去为这个雅各去举哀。他们回到迦南地，他们葬在什么地方？葬了雅各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抢了他们的地来撞？没有，是他用自己的钱买的，以前是让他祖宗有这样的地方。而且那是迦南对他怎么样的款待？迦南对他是欢迎啊还是辱骂？好像现在以色列人跟帕拉斯坦人在一起吵架吗？欢迎，而且是特别的 很大的一个印象，就是他们哀动这个雅各在哪里被撞。所以起码既然当时就埃及人跟这个迦南人对以色列是很尊重的，而且是很接受的，所以现在这个毛病实在究竟是巴勒斯坦现在以色列还是以色列现在以色列，这些东西根本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约瑟的一生，雅各的一生，他在死的时候也是一个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个在全道书里面就有看见，全道书第七章二节啊，那里说啊，那里怎么样讲？全道书第七章二节啊，我请前弟兄跟我们读一下，全道书七章二节，我们就结束好了。全道书第七章二节，我们要去招上的家，不要去起信的家。起信的家，每一个人可以喜乐。交上了家，只有基督徒才要喜乐，因为其他人没有希望，他们没有希望。我今天最后讲一句，就是进去去耶路撒冷，看见他那个坟墓，没有一个有十字架，葬在耶路撒冷城墙底下，没有一个是十字架。那个跟我们去带领我们一个导游是基督徒，他是要给犹太人传教的，他说以后要在耶路撒冷葬，是不能撞在哪里，基督徒一定要撞在旁边，因为那一个地方是要敌对神。现在从神的启示那个圣地变成了最敌对神的地方。我们最后一个游览的地方是一个犹太教基督徒全教的一个中心，然后你说在20年前只有60几个基督徒，现在有20000多个，但是整个以色列只有700多个人啊，犹太人，700多个犹太民族有600多万是犹太人，100多万是巴勒斯坦人，所以现在哪里是一个福音的荒漠？所以我们要纪念以色列，纪念约瑟他们的祖宗，我们现在是他们直接的后裔，我们才是真以色列人。你跟我都有这样的责任，要去传福音，不单单给我们一切的同胞，也给所有人，包括犹太人。好，谢谢，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最后我就是介绍一下大家，就是我们这个创世纪，我跟我太太有机会在网上已经将这个整个创世纪的解释就放在贵纳查经就在校园的网站，但是你回去在校园的网站一共有30几课，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了最后一章，要全部的来解经。现在校园已经每一季都将它登出来在橄榄上要是你们喜欢可以用来做查经的资料，是比较 intellectual 也比较神学化但是也很多应用的，就好像我今天所讲的东西
想直接把
link
发给
我对我这个会放在网上，我觉得这个整个PowerPoint 会放在网上，这个都有 link 在上面。现在还有一期就是考古学是原来是基督徒开始的一个科学，来要印证圣经的准确性，但现在到了现在时代，特别这次我去以色列，他们跟公元前、公元后，现在变成 BCE and CE before common era and common era， 将 AD and BC 改了，因为他不承认耶稣，不承认耶稣是公元的分割。这些考古学以前是基督徒，现在是反基督徒的人来做，所以考古学有很多是可以证明圣经的对，但是他们也将很多考古学的东西能扭曲，好像耶利哥城他们说是不是攻陷的，是它自然塌下来，我们也去了这个古池，所以这个很多事情你可以去考虑，要用考古学来证明圣经有可能，但是也可以被误用。好，谢谢，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没有时间了，好，我们就做一个祷告。主要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样机会来研读上世纪，研读约瑟的一生，愿我们从列祖上面在他们的生平学习你是怎么样的主权，我们虽然见不得罪，但是你还是借着他们启示给我们你自己的耶稣基督的来临，所以我们晓得我们要接受你的才是真的以色列人， 也帮助我们能够将这个救恩也全为耶路撒冷，同时也是基督名求，阿们。啊，谢谢谢谢。
也可以，也可以，寄给你。
对，好像一个网站。哦，不是，是不是 ？OOC.org 叫饭碗饭。
那你在这，我去啊。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讲完吗？
啊，下礼拜开始。
啊，第二个礼拜才开始算。
今天才讲完上世纪。
哦，
还有。
还有是讲完
了。啊，对对，刚才就是。所以我还有一个四次。
OK。
两次出埃及记。还有五次，还有五次的这个。啊，两次出埃及记。啊，一个利未记，一个民数记，两次。生命记，所以有六次，还有六次，还有六次。好，谢谢。
就我有问题，
对，
我们先讲到这个嘛。那我一直都在考虑这个回教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这个回教，这个回教的这个也
是，是这个犹太教的重根，
重根的。大家这么说，但它是从哪里呢？为什么后来偏的太不一样了？
它是公元六世纪，所以离开了基督教犹太教已经500-600年了。然后它是在耶路撒冷附近，认识一些基督徒，认识基督徒。不是很清楚圣经的道理，他也很熟悉犹太的圣经，因为他是穆罕默德是要改进整个基督教犹太教，以他自己为最后的先知，所以他是攻击犹太教，攻击基督教，要让他改成他是最后的宗教。
对，
所以他也接受犹太教里面的新东西，接受亚伯拉罕，但是不接受以撒，他也接受耶稣，耶稣是他其中一个
先知，
他也是复活，但是他不是神，
所
以他就将这些基督教的中心思想。跟犹太就是想叫改造，变成了他的思想。
对，
所以他是改造了整个这个中的基督教跟犹太教，他是完全要向他的宗教里面这个要提供他自己。
那非常 practical 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现在看这个川普，他这个
对，
他这个 Covid ban，
对对，
他会不会就是说很多人，我看过很多福音朋友，美国福音朋友，这个福音朋友，福音教的朋友，都是说他们不会去治这个，因为他光放言造人。你会这个是什么看法？
这个看法是对对，这个看法是有讨论的这个余地，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川普是他的重心是很好，他要帮助这个美国的安全，因为现在主要来攻击我们的特尔就是卢教主。
对。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要帮助这中东的。基督徒有机会也来美国，所以就是现在重心是两个，但做法是不是最好了？我不能
具体。
对，我现在还要考虑应该是基督徒要接受 啊，这些难民，这个圣经讲的，
对，
但是基督徒也要奉公守法，
对，
所以你跟我都是按照法律的守株来美国，
对，
我们期待这些人不按法律的守株来美国是不应该的，
对，
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要灵巧像蛇，同样一格子，我们要爱这个难民，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帮助他们非法的移民，
对，
这个是我们的立场，
对，
所以我不能给你说川普这个政策是对还是错，但是他有一个好的动机，他做法是最理想，我们要考虑，
对，是，明白，好，谢谢，谢谢，我要把你当哪里去，这个
对对，把这放在这里，对，
放这个，
对对。
对对，你们还在找其他是不是？
啊，没有了，回来上线了。
啊，上线了。
好，谢谢，谢谢。
上线
了。你们呢？上学了啊？
我们很早。
对对。
Thank you.